我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 Crypto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 not touch it. Anything we said today is not financial advice.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 Cryptoria， 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大家好。
我们首先要先抱歉，我们跳了一期，
对，就是上个礼拜
上一周没有录，
没有上传，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病了，我被甲流侵袭了，然后再加上倒时差，然后我今天跟志阳合体了。就终于 不再是那种远程录音。我本来觉得我在土耳其应该是可以录的，但是没有想到八个小时的时差，就我们两个一直都没有瞧对时间，然后来，然后所以就在土耳其就没有录。然后本来想回来录，然后回来的那一周先倒时差，然后时差倒的时差还没有倒完，吃了一顿火锅，然后第二天就废了，
就对
所以就我到现在都还在咳嗽，所以就对，所以这一期的播客就跳了一期，然后就这一期再开始录。所以这一期就还是想来聊聊我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
对，因为就是当时我们策划的就是 Vivian 去三个地方，香港、曼谷和伊斯坦布尔，我们都会和他聊一下在这三个地方的这个 Web3 的氛围和整一个产业的环境是怎么样的。那之前大家已经听了我们的香港和曼谷的那两期，想必也对这两个城市的这个Web3 的氛围已经有一定了解了。那么今天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最后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这个地方其实我在以前已经去过了，然后我当时去的这个文化震撼跟冲击其实是蛮大的，因为当时我还在伦敦留学，然后那一次是在12年的圣诞节去土耳其过圣诞的，然后是跟我妈一起去。然后我记得当时很清晰的一个就是从我下飞机接触到土耳其的土地那一个 moment 开始，我觉得这个国家会给我就是在我在那里10天的旅程当中，这个国家给了我非常多的惊喜和
惊
吓，对，应该是没错的，应该可以这么说啊。那当然了，这一次 Vivian 并没有像我当时那样子去了那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和城市，他只去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他的不像我当时去是一个旅游者这么一个心态啊，他是需要去工作的。那么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就更多的想从这个文化的背景出发，去了解一下 Web3 的产业在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它整一个产业的氛围是怎么样的。 OK， 所以在这一期呢，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对于香港和曼谷而言，其实我是可以大概脑补出来这一个图像的，从上次这个我们的聊天当中我也去过这两个地方。那伊斯坦布尔呢，可能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就说这一次我觉得可以从
而且文化完全不同
啊，对，作为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这么一个国家，我觉得还是个伊斯兰教国家，那它相比前面两个国家和地区肯定而言就是肯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先从这样子来聊，我觉得会比较好，就是在于说你到土耳其的那一个就下了飞机之后，其实最让你震撼的是什么东西？
我在土耳其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我是从曼谷飞的迪拜，然后从迪拜转机到的伊斯坦布尔，然后所以当时我在迪拜转机的时候，因为我的转机时间很短，就1小时45分钟，
然后其实我的飞机落地的时候，我的去飞伊斯坦布尔那架飞机就已经开始登机了。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对整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踏入中东那一个片区的时候，其实是真正是在迪拜开始的。
嗯，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转机还要再第二次安检的，从来都没有。
嗯，
我从来都是转机，就基本上转机的时候你就过就好了，然后就直接就到登机口了。
嗯，
我从来没有过说你转了机以后还要再过一次安检的，那个迪拜是第一次。迪拜是我已经很赶了，我已经在飞奔，下了飞机就一直在跟所有人 say sorry， 我说我有转乘机，我就跟空姐说我要先下飞机。
嗯，
因为在滑行的时候我就跟空姐说我下一程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一会儿能不能让我先下飞机。
嗯，
我就已经在，我这种人坐飞机是从来都不在
前，很 chill 的。
对，我从来不排队的，我从来不等着下飞机的。但那一次我就是飞机刚刚落地，我因为我没有手提行李，我就已经站在了机舱门口等着空姐，等着空姐开机门然后让我下飞机。然后我本来就已经非常赶了，在狂奔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见，我就一直都在找那个转机口。
嗯，
等我找到转机口的时候，它被在迪拜机场是被拦了那个铁马的。
嗯，
就是你要绕很多个圈圈。
嗯，
我就看见有人就是蹲下去，他不是用铁马，他是用那种布的那个拦截条拦的。
嗯，
下面是相当于是有空隙的。
嗯，
就有人就直接就这样横穿过去。
嗯，
然后就被小哥拦下来，就说你要去排队。
嗯，
我本来也想准备做那样的事情。嗯，然后就跟小哥说，说我能不能赶快过去。
嗯，
我说我的飞机要登机了。然后那个小哥就打开了那个布条，然后让我快速过去。
嗯，
我就已经在狂奔，然后所以当时那个 moment 让我感觉到啊，我在中东了。
嗯，
然后也在那个 moment 让我感觉到，嗯，大家说的这个地方有点危险。
嗯，
可能是真的，就是因为中东局势不好，一直在我的概念里面都只是在新闻里面看到。
嗯，
所以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迫切的一个感受。
嗯，
但当我站在那里，感觉所有的每一个伊斯兰国家或者阿拉伯国家都如临大敌，似乎在防着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慌的。
嗯，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以巴战争的原因，
对，
把整一个周边的这些地区的整个局势变得非常紧张，所以就是肯定相对应的这种安保啊，嗯，啊这种安全的措施肯定就要升级了嘛。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你去的也蛮是时候的。
对，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人生也不会有那么几次。
对，没错。
然后我到了土耳其落地伊斯坦布尔以后，我的整一个感，因为我是正好是订好了接机。
嗯，
所以其实整一个流程是要比在泰国我觉得更顺的。
嗯，
就是其实在泰国它的那一整一个，因为我同样都是在 booking 上面订的接机，我在泰国的那一个就是你非常混乱。
嗯，
就是我落了地以后，其实我并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找我的接机的那个小姐姐。
哦，所以她并没有在出机口给你拿个小牌牌写你名字吗？
就是泰国的那个出去以后，你两边全是接机的
啊，所以就很艰难的看到，
从酒店就是它每一个地方，它有不同的 meeting point。
OK，
然后不同的 meeting point 是接不同的人。
嗯，
然后有酒店接机的，有私人接机的，有各种各样旅行社的，
嗯，
等等等等，就非常混乱。然后但是伊斯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信息都提前，甚至还拍了一个 video。
嗯，
已经发在我的 WhatsApp 上面。
嗯，
然后所以基本上但是我这个人不看 WhatsApp。
嗯，
所以当土耳其小哥，因为我是跟着我的那个接机单，然后他让我去找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名字。
嗯，
我找过去了，他就说你有 WhatsApp， 然后我就在那里柜台，我跟他说我要再订一个从酒店来机场的。
嗯，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订一下，然后他就说好，那你用 WhatsApp 我把预订信息给你。然后他说我的所有信息我们都 WhatsApp 给你了。然后当时我就说因为我不是换电话卡吗？
哦，所以他 WhatsApp 给你的是澳洲的
电话卡？不是，所以我对我 suppose 的就是我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应该会跟着我的 SIM 卡电话号码改的，结果并没有，所以我的 WhatsApp 还是澳洲的电话号码。
嗯，
所以他给我的也是给的是澳洲电话，我还是收到了。
啊、哦，那就行，那就行。
对，然后所以就整一个，但是那边就发现大家好像普遍，但像我都习惯用 TG 了，
嗯，
但在就是不管是在泰国啊，还是在土耳其，大家都非常习惯用 WhatsApp，
对、
啊，包括在香港，
对，
你
像你看新加坡啊，
对你只要
印尼、啊、
你只要做预定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好像都比较 prefer 用
WhatsApp，
用 WhatsApp，
对，我觉得东南亚地方都是
对，
大
然后
习惯，
对，然后。这个其实是然后就碰到我的接机的司机、
嗯、
我接机司机长得好帅、
哦、
真的长得好帅，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就是戴白手套然后西装整套然后见到你然后先把你的行李拿过去然后就然后给你几个人这边哇、哦、你知道然后他长得好帅然后小哥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我爸因为我爸我妈一直在等着我嘛我就在我们家群里面跟我爸我妈说我说我的司机小哥哥好帅长得好帅但其实当时我已经很累了、
嗯、
然后接下来我整一个人突然就
精神了
对然后但是呢他开始开车的时候就把他的所有的我的美好的滤镜都打破了
啊？为什么
因为这个小哥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而且他们玩手机因为在我在澳洲开车我也会玩手机但是我不是玩手机就是我还是会输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啊、
但是是非常非常克制的就是我的手机是不在手上的
温馨提示千万不要像 Vivian 这样子
啊
他这个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
对但是我的手机是在手机支架上的
嗯，
所以你只是会用手指去按一些东西而已
嗯
哇土耳其的司机开车他那个手机从副驾拿上一边看一只手扶方向盘一只手的就而且还是低头不看路的低头看手机的我当时坐在后面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我本来没有系安全带的、
啊、
默默的我就把安全带给扣上了
可以的
对然后我到了土耳其因为 我们酒店是定在的是欧洲区那一片然后其实我从土耳其机场一出来的时候因为我离开欧洲很久了
嗯，
就我这一次去土耳其应该是我时隔我从英国走了以后第一次回欧洲
嗯，
所以我当时从土耳其的机场往酒店开的时候土耳其的那一节很像希斯罗出来机场的那一节、
okay、
而且那天晚上在下雨
啊，
然后但是你不能看车因为车他们土耳其是靠左边嘛、
嗯
然后就看两边反正啥都没有然后就是路然后再加上绿色的那种草地、
嗯、
然后就是高架然后就是高架那种路然后周围都是然后周围一种欧洲车牌都是那种样子
对对对对一个蓝色边边那
对就是然后我那天就很累我本来就已经闭着眼睛在车上就撑着头然后一睁眼我就觉得恍惚中我就觉得我是在回伦敦的那个路上
OK
然后但是一进了市里面就完全就不一样了you know, 就是但凡一进到城市的那一块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I see
对然后就土耳其就头一天晚上的那个感受就还 OK 然后就对就因为我回那次就是感觉到啊你回到欧洲了
嗯
就是那个欧洲氛围很浓厚
啊了解
这可能是由于我这个太久没有回去然后突然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地方就反正就是然后回来我不就跟你说我说以前我想着我不想回欧洲的、
嗯、
我就在欧洲已经待腻了、
嗯、
我后来不是就立马就发个信息跟你说
嗯又想回欧洲了
我可能有点想回欧洲、
嗯、
这个欧洲的这个就是欧洲的环境跟亚洲的环境的整一个氛围感差的非常大
那个提醒一下咱们是在大洋洲、
对
咱们不在亚洲
啊，大就是 APEC 这个区域就非常就 annual 就非常大
是是是、
嗯、
没错所以其实我之前其实有跟你讲过关于这个土耳其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我 那次去第二天早上一早起床是被那个他们朗诵这个
啊，我们没有
这个那个扬声器所吵醒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就那个 moment 尤其在看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然后再加上这个古兰经的这么一个还不是讲错应该是古兰经对吧
伊斯兰教是古兰经
对古兰经的这么朗诵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个 moment 其实是非常有异域风情的 知道吗？我大概能脑中补脑补那种西域的那种风情那种感觉，可能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可惜你这次好像没有。
我后来有，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土耳其建国100周年嘛，
嗯，
然后所以因为我住的是在那个塔克西姆广场附近，
嗯，
我其实就住在塔，就是我走2步，
嗯，
我就到
塔克
西姆
广
场了。
嗯，
然后在塔克西姆广场他们就竖了一个大屏幕，
嗯，
然后那个大屏幕每一天晚上都在，不是每一天晚上，就每一天24小时的都在放歌颂土耳其政府，歌颂党，
嗯，
就是每一天都在做爱国主义教育，
嗯，
我走的那一天他们才拆，
嗯，
所以就是基本上我每一天他们就很 happy，然后就是那个大屏幕每一天都在讲，就是什么反正我听不懂，
嗯，
然后大家就看那个屏幕上面的，就是什么去看水稻田呐，啊，
嗯，
然后学生献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嗯，
然后等等，那种感觉就很像你知道你在泰国看电影的时候，
嗯，
就是电影开播之前你是全体要起立的，然后要去看国王的生平，
嗯，
然后要等那个生平全部都放完以后大家才能坐下看，
嗯，
然后你哪怕你是外国人你也不可以例外，你也必须要站起来，就很像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你把就是他把他们整个土耳其是谁的总理啊总统啊，
埃尔多安
啊 whatever， 反正就是这个人，
嗯，
然后他的整一个的政绩，
嗯，
然后都在那里各种各样的歌颂，然后当时我就站在那里，但是就塔克西姆广场很大，然后它面前就是一个清真寺，
嗯，
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鸽子，
嗯，
然后但是在土耳其我感觉中国人在土耳其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嗯，是
就感觉非这个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本来那天晚上约了跟朋友吃饭，然后但是我那天非常累，
嗯，
就我飞了很久，然后也在飞机上也没怎么睡觉，我就很累，我就说我就不去吃饭了，我要睡了，我东西也不想吃，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睡醒了以后就是我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我就出去找早餐吃嘛，
嗯，
然后我就路过塔克西姆的那个大广场的时候，那边就早上很爽，就是9点多钟的时候太阳刚刚起来，然后那天正好是大晴天，
嗯，
然后那个鸽子你走过去鸽子哗一下就
飞
起来，
嗯，全飞走了，
就全飞走，然后我本来还在非常沉浸在我的整一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早上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太太拿着喂鸽子的食然后就冲着你走过来，
嗯，要不要，
然后当时我很怕他塞给我然后找我要钱，
啊，
你知道，
嗯，
然后我就赶快摆摆手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就赶快跑了，
嗯，
本来我还想站在那里就是驻足
一
下感受一下，
嗯，
然后就是这种感受就是怕被人骗怕被人坑然后随时有人来强买强卖的这个感受一直贯穿了我的整一个土耳其，
嗯，
就是这个感受非常不好。因为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大会的就很多人，然后他们就会在群里面微信群里面然后就会说你们最近都小心擦鞋的，
嗯，
然后擦鞋的那个就好多人都被坑，就是擦鞋他们不是有那个擦鞋的类似于擦鞋刷一样那个东西，
嗯，
然后呢他就会走在里面他就会把擦鞋刷掉了，就会假装那个刷子掉在地上，然后呢如果你是好人呢你就会把它捡起来你就还给他，
嗯，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 so thank you， 然后他就会说那我就免费帮你擦鞋，
嗯，
然后擦完鞋以后然后就要找你要钱，
嗯，好吧，
就很多人都被
坑，这个套路有点老套，
对，就是都就这种套路，然后你就感觉就很像那种90年代或者2000年初你去云南呐，啊
嗯，
四川呐，啊，就是那种旅游的那种地方，然后你被坑啊，就新闻里面有随时都我们的新闻里面随时都会爆出来的那种旅游景点黑幕，
对对对，完全能理解，
对，
完全能理解。
然后我朋友他们是先去嘛，先报了个旅行团玩，然后问他玩的感觉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说土耳其很美，然后那些景观也非常壮丽，但是就是每个地方都被拉去消费，
哎，
我就说
我觉得是他们脸皮太薄
我觉得 这不是跟国内一样吗？他说对啊，就是你每一个都要被拉到一个地方要去消费，他说这个感觉实在是不太好。
对，这个其实就是所有地方参加旅行团都会这样子的。你想是什么道理？就像我当时去自由行，自由行是完全没有任何消费地方，就你想去哪就去哪，很自由。但你只要是就等于说你懒了让别人帮你 plan 行程，那肯定就是觉得全世界天下无涯一样黑，都是一样的。
对，就是这个感受。就所以就我们在去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去的时候有做功课嘛，然后就是说你哪怕在那边打 Uber、其实你也要小心，就是哪怕你叫了 Uber 回来以后， Uber 也有可能就是跟你要就地要涨价、然后所以到后来我们要打那个 Uber Black、然后但是那个 Uber Black 你知道它就是那种大的厢车、就要可以坐六个人的那种
MVP 嘛，
对，就是可以坐六个人的那种、然后
MPV 讲错了，
对，就是可以坐六个人的那种车。然后每一次我们都是就是那种车他就不会跟你要价，他就不会跟你，但是你如果要打那个 Uber Yellow、Yellow 它就是普通的 Taxi、然后他就会跟你就地涨价、然后所以在后来我们就在土耳其基本上就是坐公共交通，然后要么就是打那个 Uber Black。
其实讲到这个啊，就是你们在整个城市行走的时候、我记得之前跟你聊关于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聊过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你不是说从你机场下飞机之后坐机场快线到市区，你是能看见机场快线那些屏蔽门上面有印着 APEFEST 的这一些宣传标语跟 logo 嘛，对吧？那其他地方其实你说也能就是基本上都能看见相关的这种 Web3 或者 Crypto 的这种宣传的这种标语或者告示，对不对？那在伊斯坦布尔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或者说它这个整一个的这个宣传的氛围有没有像香港那么的浓厚，或者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
啊？
就因为首先要说这两场大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其实去的三个地方，两个是一个是 FinTech Week， 一个是 Blockchain Week、然后这次去的是 DevCon、其实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 level 的东西、其实我今天在想做功课说这一期的播客内容，我就在想说我们在录之前不是说我起这个行程之前我们就说我们这个行程就是按三个地区然后来录三期播客嘛、然后其实但是当时我是没有想到土耳其的这一次其实是我整个行程的一个总结。就它本身就是我整一场的一个，其实是包括了最早九月份新加坡的 Token 2049。就是这一场活动，首先呢要说，香港的 FinTech Week 它是一个政府行为，然后所以在那个政府行为下面，然后有了一个Web3 的这么一些活动，然后所以他们会把什么 APEC Fest 呀那些放过来，当然就是无可厚非的，就是像什么 Animal Cup Brand 呀，然后这些他们的大本营，这些 Web3 巨头的大本营其实都在香港，所以就无可厚非他们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阵仗，然后或者是说做一个 PR。 然后但是在土耳其的这一场，首先它是以太坊基金会做的，所以其实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就是每一个那个拿行李的那个转盘
传送带
中间不是通常都有各种广告牌嘛、
嗯？
一排广告牌全是 DevCon。
哦，有钱任性啊，
全是 DevCon， 然后全部都是、所以就是整一场大会他们的氛围做得非常棒。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一场大会，就是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清真，就是这个清真非
吃的那个清真，
就是对，就是这个叫什么伊斯兰教的宗教上面这种清真，就是这一场的这种清真，就是这一场大会是我这个、都不甚至不能说它是一场大会，它就是一个会议。那这一场的 conference 其实是 我跑了这么多场 conference 这种行业大会下来，我可以说这场 conference 是我很感动的一场。
哦 ，OK，
就是前面几场就只能说你很嗨
啊，
你很高兴，你很嗨
啊，
但是这一场让我体会到了信仰。就这种信仰，
对以太坊的信仰，
对对对，不是对，不是对以太坊，是对整一个 Web3， 就整一个对技术层面的这种信仰，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嗯，
就是这一场单，如果很多人会来问我说 ，Token 2049跟 DevCon 如果二选一，你要选哪一个？
嗯、
我肯定选 DevCon。
哦 ，OK。
我肯定选 DevCon， 回来我不是也跟你说，
啊、
我说 DevCon 是非常值得去，
嗯、
非常非常值得去。就先说，其实在 Token 2049，我们 Token 2049因为是我们参加第一场这种行业大会、
嗯、
不得不说那个是让我 overwhelming 的，那个 overwhelming 是在于、
嗯、很 fancy 所有的东西，
对、
就是、
然后非常 fancy， 然后你在你去的就像我们上次 在新加坡那一期录的，其实你去的就是最 top tier 的那些场所，
嗯，
然后大家其实在聊的那些东西就是你印象中的你觉得的所有人会跟你聊的那些东西，比方说哪个项目融多少钱呢、
嗯、
哪个项目市值有多少钱呢、
嗯、
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围绕着 money、
嗯、
然后这个 money 不是在于是说就是它的就是大家围绕的那个是对金钱的一种 positive 的欲望，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 Token 2049里面感受最深的、
嗯、
然后你白天在大会里面聊的是你对金钱的欲望，晚上你去的所有的 party， 然后你看到的是这些金钱最终可以变换成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是
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多巴胺给你释放出来，就是他的那种纸醉金迷，跟我觉得他那种纸醉金迷跟我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泡夜店那种纸醉金迷没什么太大差别，
嗯，可能就上升了一些档次而已，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档次吧，
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伦敦 SOHO 的那些其实也不比、
嗯、新加坡
不比新加坡有差多少嘛，
嗯，是，
对吧，然后所以这个是我在整个，但是新加坡那一场是我觉得是我是 overwhelming 的、
嗯、
我觉得首先一来的是我憋了四年
第一次长途旅行
第一次长途旅行，然后憋了四年，第一 我很久没有那么嗨了，你记不我跟你说去 OKX 那个 party 的时候，当时我就说啊，我回到了我当年的主场的那种感觉，
是
就是不可否认是有这个被憋了四年的这么一个的这么一件事情、
嗯、
然后这么一个契机，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也是因为第一次嘛，
嗯，
就是第一次参加，然后第一次这么直观的看到这个行业这么多行业里面的项目也好项目方也好人也好聚集在一个地方，
嗯，
然后大家都就是大家都在说彼此听得懂的语言，
嗯，
然后但我这一次在土耳其就是被信仰感动，就是那个氛围是在土耳其的这一场，它有一个 co-working space，
嗯，
然后那个 co-working space 票价非常便宜，10欧
，OK，
十欧，你可以在，应该是你可以在那个里面，你只要买了那个票，你就可以进去，应该可以在里面待四天还是五天
啊，
然后在那个里面，它就是一个大型的。
WeWork
然后一个不是不带隔栏的那种 WeWork、
啊 okay、
然后里面给你提供了吃的喝的、
哦、真的就像2049那个会场，
对对对对对对，他给你提供了吃的喝的，然后、所有人就看见每一个人都抱着电脑，然后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面，大家都开始工作，然后该写代码的写代码，该干嘛的干嘛，然后如果我今天是碰到，然后每个项目方都穿着自己家的 merchant，
嗯，
然后如果你要去跟他聊天啊，你要去干嘛，然后大家就去旁边，就是一个工作的 area， 然后就是一个集体大家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 web3 的人，大家集体聚集到一个地方开始工作，就很像读书的时候大家集体泡图书馆
啊，
就是大家集体泡图书馆，然后有什么事我们两个就去旁边的那种 public area， 我们两个我们来沟通，
嗯，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感觉就是特别就是让我待得很舒服的是，其实我在新加坡也好 FinTech Week 也好还是 Blockchain Week 也好，我的感受是我自己很功利。
嗯，
因为我的整一个的状态其实就是非常功利的一个状态。
嗯，
我就是去找合作，我就是去找 VC 的。
嗯，
那然后基本上我不太 care 你们项目是做什么的。
嗯，
你不要，然后我也不太 care 你这个项目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
嗯，
我只 care 的是我们的有没有这个合作的可能性。
嗯，
我只 care 的是你社区有多少人。
嗯，
你这个社区的人能不能引到我的项目里面来。
嗯，
我们中间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 synergy。
嗯，
但是我在整一个土耳其的时候，我发现我意识到了我自己的功力，然后我发现在土耳其的时候大家更多的都是在聊技术。
嗯，
然后在聊这个行业它现在这么卷，那但是其实它并没有卷出个什么结果来。
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环境再把它 break up 一下，把它往什么样的 era 再往前推动一下。
嗯，
我觉得这种虽然我没有去参加过那种各种各样博士的他们会去参加那种大会，但是我觉得那种很像那种更像那种学术研讨会，
学术会议。
对。
嗯，
就是那种学术会议。
嗯，I see。
所以就我在整一个的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种信仰的力量。就我觉得已经至少是我现在就在我从业时间不长的这一段经，不管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好，还是工作了以后也好，我觉得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个行业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嗯，
就是大家是集体的在把这个行业在往前 push。
嗯， I see。
就是这种感受你只要置身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感动。
嗯，
然后那种感动就是突然你会觉得啊，这个行业似乎并不是像我们以前，甚至我以前在 Token 2049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哇，这又是一个百倍级的项目，这又是一个这又是一个可以 100x。
嗯，
对吧。又是一个这样级别的项目。但你在那边你会把所有的这些很功利的那个东西，你会把它很自觉的屏蔽掉。大家更多的在聊的就是我们在聊的是比方说我们聊 GameFi。GameFi 大家会在聊现在什么聊全链游。
嗯，
然后再聊就是这些东西你明明知道它是有弊端的。
嗯，
但是你又知道的是它是一个未来或许大家都需要往那个方向去 push 的一个方向。
嗯，
那大家坐在一起，大家开始聊这个的未来的可能性，大家做一个 panel。
嗯，
大家开始聊的一些可能性。所以就这种感受就是你在一个宗教国家，然后你有一个自己的类似于小的那种信仰的那种 group。
嗯，
我觉得是一个加 buff 的那种感受。
嗯，
我就觉得整一个行程里面土耳其的这一场的 conference 其实是我在整一个区块链大会里面，或者走了那么多个国家，去了那么多个不同的，不管是 blockchain week 还是 token 2049，让我感受最深的。
嗯，了解。所以就是像这个 DEF CON，嗯，其实就是说在 Token 2049有个大会场，然后大家去摆摊。那 DEF CON 也是有的是吧？
DEF CON 有， DEF CON 它其实 它在洲际。
嗯，
它其实它就在洲际做了一个，把洲际包了两天，然后再做了两天的那个会议。
嗯，
然后就是请了不同的 大咖、
嗯，
然后来聊不同的那个主题。然后但是 honestly speaking 我没怎么去听对，我没怎么去听，但是回来有开始看一下。然后因为我当时有想去听 Vitalik 的那一场， Vitalik 那一场我听了一半我就出来了。
嗯，
然后因为我当时在 Token 2049， 我不是说我去追星嘛，
嗯，
也是去追 Vitalik 的嘛。
嗯，
那当时 Vitalik 在 Token 2049聊的是4337。
嗯，
那4337好歹我有那个认知，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
啊，
然后他这一场他在讲 Plasma， 他把这个 plasma 那个标签打下来，我就在 Google plasma 是啥。
可以的。
对，我就在 Google plasma 是什么。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听他讲了一下，我就觉得就开始讲什么 Merkle tree 啊，然后讲一些，然后讲后我就说这个不是我能听的，然后我就出来。所以就是我觉得啊，讲起这个也特别好玩，就是Talk2049 的这些 panel 啊，基本上你去你就会发现是在外面 social 累了的人进去坐一下。
嗯，
对吧？
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
就是我 social 累了，我先坐一下，就我不太 care 你上面在讲什么，我该回信息回信息，该回邮件回邮件。然后，但是 DevCon 的这一些 panel， 如果是去 DevCon 洲际那些 panel， 大因为他那个票很难拿，
嗯，
然后大家是挤破头都要进去，所以大家是认认真真听、
嗯。
然后他们还会有一个那个直播是在、
嗯、
是在那个 Twitter 上面，
嗯。
然后如果是去 side event， 像我去的就是那个 layer 2 day 的 L2 day 的那个，他们讲 layer 2的嘛、
嗯、
因为我们跟 Linea 的合作，然后所以我是去了那天我们跟 Linea 我们去摆摊，然后我就去蹭了几个 panel 有去听，然后就正好就碰到 Vitalik 那一场、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他的 panel 就是都是程序，你看见有人在下面是用电脑的，就电脑就放在腿上、
嗯、
然后全是在敲代码，然后就是那个代码的那个页面，我看他们就是敲敲代码听两句，敲敲代码听两句，然后我觉得这个状态真的很好玩。
嗯，我大概能脑补出来。
对，这个状态就很好玩。然后因为我这一次去其实主要目的是去聊 VC 嘛、
嗯、
然后就是在这场会议里面你能看见很多头部 VC 都有去，但那种头部 VC 基本上都是我们所谓的有信仰的 VC，
嗯，
然后就是坚持长期价值的 VC， 那这次也是我去的一个主要目的嘛，
嗯，
然后想去找一些这些 VC， 这些大佬们在，然后所以，但是我老实说，我应该是这波人里面最功利的了
啊，有这个认知其实也蛮好的，
对，我应该是最功利的了，因为就老实说，他们很多跟我同区小伙伴们，他们都是去听课的。
嗯，
都带着本本，就是正儿八经是要去听课的。然后就我说我今天就是来找 VC 的，就是去找 VC。但是就是在跟 VC 聊的时候，其实整一个的，不管你去跟 VC 也好，还是去跟其他的项目方也好，你大家在聊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波的项目方其实很多，
嗯，
然后这一波的项目方，但这一波的项目方都是做技术的，
嗯。就做底层建筑的吧。
嗯，你会碰到一些像我们的合作的一些做游戏的啊，什么也会在，但他们这次来主要是去参加 Hackathon 的。
嗯，了解。
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整一个氛围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然后再说到土耳其这个国家，土耳其这个国家其实他们以前听过很多人说土耳其市场怎么怎么样，土耳其市场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我其实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嗯，
因为我觉得你土耳其市场再大肯定大不过亚洲市场，
嗯，
你土耳其在，然后但是呢我到了土耳其以后，就我的活动范围其实应该说不能算太大，因为我没有去亚洲区、
嗯、
我只在欧洲区逛了，
嗯，
我就以我的活动半径来说，应该就是围着塔克西姆和什么蓝色清真寺啊，就一些必去的景点，大概就是那一个、
嗯、
那一个圆周范围、
嗯、
在那一个范围里面，就我不是专门去找，但是就只是目测、
嗯、
我就很偶然就碰到了三间比特币的这个 exchange、
嗯、
就是店面呢、哦
啊、
然后大家是真的有人在里面换币的、哦，是真的有人进去的，就是我是站在外面看到人在里面，是真的就是有人就在那个柜台上面在那里换法币出来的。
I see
然后大家都说 We accept Bitcoin
哎，那你这之前在香港没见到吗？香港也有哎。
我在香港没有见到
啊。OK。
然后他们很多人也会说，在土耳其不是土耳其，在迪拜的机场还有什么比特币的什么 ATM 机啊，
嗯、
我也没有看到
啊。
但是我是真的有，我就看到那种 Bitcoin 的 exchange， 然后就在伊斯坦布尔。
嗯。
就包括是我后来不是去逛了一下，我休息的时候，我不是去逛了一下那个大马扎。
哦，那个大巴扎
啊，大巴扎，大巴扎的那个、
嗯、
那个市集，那个市集大门口就是一大一家。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真的还是关于这个整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加密货币的接受程度或者认可程度的高低，我觉得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
我觉得是因为土耳其，因为里拉。贬值贬得很严重，
通货膨胀也严重。
对，他通货膨胀，其实当地人是，我在土耳其其实是，我其实当时是错了的，我不应该换里拉去、
嗯、
我应该是换欧元去。
嗯，
因为当时土耳其人他们不是那么喜欢接受里拉。
嗯，
然后当然如果你是去小商小贩那些他们可能会，但是基本上在土耳其的机场，我不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喝那个土耳其的那个酸那个咸酸奶、
嗯、
我在土耳其机场就喝了一次、
嗯、
然后当时我在结账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那个他接受的货币，他接受、
嗯、
英镑、美金、欧元和里拉，
嗯，
就是这四个货币他都是接受的、
啊、
所以就然后你甚至去跟别人就是他们最一开口跟你说的报的币种就是欧元
啊，
所以就这个也我觉得以某种程度上面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对虚拟货币的需求这么高，就是他们的里拉是真的不值钱。
嗯，
而且作为一个普通民众而言，是我不知道我的里拉什么时候就不值钱了
啊。对，
就是我今天或许还可以赚个几千里拉放在，就是或者我个几万几十万里拉放在我的银行账户里面，我不知道哪一天它就不值钱了。
对，那个几十万就突然变成今天只剩下十块钱的那个购买力了。
对、
那个、
对，我不知道的、
嗯、
所以他们愿意把这些钱就换成一个换成比特币换成以太币，就是这种我觉得我就换了是我也愿意换、
嗯、
因为我不可能，你就说我换成比特币或者我换成以太币这些，我还可以把它去变成钱生钱，我去 staking 一下，我还有一个利率啊什么、
嗯、是。
但你说我把它换成美金也好换成欧元也好，我能干啥呢？我也干不了啊，对不对？我也没有地方可以给我存，我还能去有个利息。
嗯，是
啊，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去把它再投资。
嗯，是没错。
所以他们当地对虚拟货币有一个就是拥抱虚拟货币，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面是看重的是虚拟货币对它的保值性上面的一个、
嗯、对，其实同样的这个事情在一些接受虚拟货币加密货币比较高或者说基本上是全面拥抱的一些国家都能看得见、
嗯、
非洲也是、南美洲也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本国的经济系统和金融的环境是否稳定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
吧？ OK， 好，那既然如此啊，既然你说这个 DEFCON 对和其他 Token 2049啊 Blockchain Week 啊 Fintech Week 相比是让你感觉更加对这个行业有信仰的话，那么接下来就轮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就像我当时在香港那期也问过你的，曼谷那期我也问过你，这么多你参加的活动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
你说的活动是指
所有的 events？
应该是说我在土耳其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在伊斯坦不是在什么曼谷啊香港啊包括在新加坡啊基本上晚上都是去 party。
嗯，
我在土耳其基本上没有去过什么 party，
是没有 party 是不是？
就去过酒吧
啊，那个是活动，
对，活动场地、
okay.
就只去过 bar。
嗯，
然后更多的其实去的其实是 panel。
嗯，
所以就你要说晚上去吧，就是 Linia 有办一场他们的一个大型的一个 party， 但那个 party 他也不是说办在 pub 里面
啊，就不
对，也不是办在 pub 里面，办在什么那个里面。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区别，最大最大的区别。然后我觉得我这一次去到的最有趣的，或者说我觉得是在这么多场活动里面，我觉得对我自己最有用的，对我这么一个功利的人而言，我觉得最有用的一场活动是有一场Startup and VC Speed Dating
啊，对对对对， 我记得那场活动了。
对，是那一场活动我碰到了，然后这一场就是这个是一场，还有一场是 LSG 的那一场，然后
你还跟那个 LSG 放的照相，
因为我在 LSG 的那一场活动上碰到了我们一个合作的一个游戏房，然后他就说你认识 LSG 的人吗？我说我不认识，我今天来就是想认识他们的。然后他就说我带你去，他们 founder 在前面。然后我就说 Josie 吗？他说对，他们 founder 在前面。他说我带你去，一定要抓住了他们。我说好的。然后他就拉着我，就一直把我拉到了会场里面，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会场外面嘛。因为我在会场外面疯狂的吃东西，
没吃早餐。
然后没吃早餐，然后再一个是那个是我去的第一场活动，我那天第一天到土耳其嘛，然后我第一次喝土耳其的石榴汁，就非常好喝。然后因为那个是在哪一家酒店，然后反正是个五星级的酒店，然后那个酒店就在那个土耳其的那个海岸
啊，那个海峡，
对，
那个
海峡
啊，博斯普鲁斯，
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旁边，所以那个景 view 非常棒。
Okay.
然后那一天天空湛蓝，然后大太阳，大晴天，我就说啊，蓝色土耳其。我要你说我那一天就整一个早上就沉浸在那个里面，我就听有人说，哎 ，Vivian 在这儿 ，Vivian 在这儿，终于面基了，我们合作了那么多次，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 merchant， 我说，哎，是你们，对。然后就有了刚才的对话，还把我拉到了会场里面，然后就说 hello 啊 hello 啊，然后就说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就说但是这个一定要给你们介绍一下，就是 Vivian， 然后我就说赶快加 TG 发 deck 照照片，然后一水的流程走一遍
啊。
对，所以 OSG 的那一场我觉得是我，因为是我去的第一场，然后在那一场里面是我，因为不管是在新加坡也好whatever 任何一个地方也好，其实你看到华人面孔非常多，然后在那一场里面我进去没有一个华人面孔，然后当时、
okay.
然后但是呢接待的小姐姐是个华人，是个包头巾的华人小姐姐、
okay.
然后一来就开始跟我就是看了我一眼，就看我说中国来的，然后我就说啊对我是中国人、然后就聊了两句，然后就开始去 social、然后但是其他的就是，然后其他的就像什么从迪拜来的incubator 的人、accelerator 的人，然后土耳其的社区、然后等等、就在外面就在疯狂，然后那一场是我很 overwhelming 的、然后是因为我很少和我跟亚洲我跟欧洲区的联系仅存于 TG 上面、是很我没有过这样面对面
的
机会，因为在新加坡碰到的很少，新加坡其实碰到了很多的还是亚洲区的、然后但是这种近距离面对面的就是这么、close 的去看一个市场，这个是第一次，所以我非常 overwhelming、然后就在那边跟他们就在聊土耳其的市场是怎么样的呀，然后聊迪拜，然后碰到一个迪拜的 accelerator， 然后在那个聊迪拜的社区、然后聊我们的项目，然后聊、聊他们对 RWA 的一些看法、然后就基本上在聊这些，对，然后所以那一场其实那一场我觉得整个 overwhelming、是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些社区、然后让我对整一个土耳其的社区和对中东社区吧，应该可以这样说，中东社区我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认识、是在那一场活动里面，所以我觉得 LSG 的那一场活动办得很棒， 然后不管是参与的项目方也好，还是去参与的，就是他们 panel 里面参与的项目方也好，还是说外面来参加这场活动的人的质素也好，我觉得都非常棒。
嗯，
然后第二场就是那场 speed dating。
嗯，
那场 VC startup speed dating 是我基本上参加那么多次大会，我没有见到哪一个组织方能够把这么多 VC 跟 startup 能够把他们配在一起的。
那有多少 VC 啊？你还记得吗？
那一场 on panel 的有，就是在下面一个一个看项目，大概有六家。
OK， 哇、wow ，
有六家 VC， 然后但是在外面还有很多 VC
啊、了解。
对、
okay.
对，所以就我基本上是没有碰到的，没有在哪一场活动里面有碰到过有能把这么多的。
这倒是真的是好像是好。但是在新加坡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能拉到那么多 VC 来，是吗？
对，
好像都一两家，而且就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挂个名。
对对，然后但是
人是没有出现的。
但是这几家 VC 就一直都在聊项目，就是包括他们把 list 上面的项目聊完了以后，其实在后面也是被很多项目方围着在 pitch 项目的。
嗯，
那所以这场项目也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他们的组织方很棒、
嗯、
一个组织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社区，
嗯，
然后还有一个 Cointelegraph 的 Accelerator、
哦、OK，
然后不排除 Cointelegraph Accelerator 的 BD 小姐姐非常漂亮，我后面有跟她一起吃了一顿饭，然后那张桌子上面所有人在说，有一个我们另外一家 VC 就说 I just thought you are the angel， 就是他就长得非常像一个天使。是个
真的假的？是个土耳其人吗？
不是，是个 Ukrainian
啊，
乌克兰
啊、
嗯、
，That makes sense，
是个乌克兰小姐姐，然后长，
okay.
然后现在住在伦敦，
okay.
以前做 fashion 的，
哇、哦，
就是长得又漂亮又会打扮，
然后现在
在 Cointelegraph 做 BD，
哇，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圈子里面的 you know 的常胜将军anyway 就是不排除她很漂亮，因为不是不排除，就是她真的很漂亮，
对，
然后她性格也超好，然后她拉了，但我觉得她有非常多的 VC 资源，
嗯，
然后她拉了很多很多 VC 过来、
嗯、
然后所以我们然后所以那一场活动是我觉得质量最高的活动，
嗯，
是不大不浪费时间，
就单刀直入，
单刀直入，不浪费时间，就是 startup 就贴一个 startup 的胸牌，是 VC 就贴一个 VC 的胸牌。
哇，那真的是非常，
就是非常
dating，
非常简单粗暴，你知道，就是 VC 是红的 ，startup 是蓝的，
嗯，
大家都贴在胸口，然后碰到一个 VC， 然后就大家就可以开始聊、
嗯，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就是非常非常，反正你有虚，我有供，我们两个就供需关系，就看今天能不能聊到一起了，
嗯。啊，这个不错哎，
对，
这可以借鉴一下哈、
嗯。对，我觉得下一次办大会，我们也可以组织一场这样的。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但是那一场聊下来，至少从我的角度上面而言，就是我聊完是有后续的。
嗯 ，I see。
因为不排斥，就是 VC 一定是来看项目的，
是，
所以就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 connection， 然后再到后面，我觉得。DevCon 给我的很大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是在大会上面建立一个 connection，
嗯，
但是你这个 connection 能不能深入下去是你后续的 private 的一些活动，
嗯，
那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是在大会上面建立了很多 connection，
嗯，然后能不能维护，
然后但是我有被拉到两到三个private 的一些活动里面去、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在 private 一些活动上面大家的关系的互联互串是非常多的，
嗯 I see 但好像如果像这种 private 其实是没有 list 到在那个，
不是，他们都不 list， 他们都是就比方说我后面有一场我快走了的前两天，我是被一个 VC 就说我们明天有一个我们自己 VC 的 portfolio 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是地点还没有定，我定好了告诉你，
嗯，哎，这里其实我跟你讲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嗯，
你还记得当时我们不是还认识蛮多投资人跟这个 investment manager 在 Animoca Brand 吗？
嗯，
你还记得吧？
嗯，
然后无论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香港，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动，
嗯，
但是你还记得他们都跟我们讲说，那，这些活动呢，我们只能给我们的 portfolio，那个 company 的 founder，
嗯，
和他们 Animoca Brand 里面内部的人员去的。
嗯，
那其实相对而言，那个这些 VC 上的人 open mind 很多哎。
我觉得是我们跟 AB 的关系没有到那一层。
OK。
因为到后来，因为在香港的那一场，那个。Animoca Brand 他们是有做一个游轮的一个活动的，
嗯嗯，
然后应该就然后是跟 Ape Fest 那帮人一起做的，
嗯，
然后到后来那天我没去，
嗯，
然后但是是我是可以去的，
嗯，
you know，
我觉得跟我们跟 Animoca Brand 的关系是两件事情。你想你在土耳其你也刚认识那些 EVC 的人了对吧，
嗯，
你以前不认识他们吗，
嗯，
那你觉得就我们认识 Animoca 那些人已经算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嗯，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我们的关系不够熟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完全是他们这个办活动的这个 idea 和他们所面向的人群或者说他们整一个，策划没有像这些你在
土耳其就比较 chill，毕竟是 AB 比较大嘛，
啊，
他们要做肯定是做的就是那种有计划性的或者说有策划的，
嗯，
但是像这样的项目而且也就是像新加坡啊香港啊都是人家大本营嘛，
嗯，
没有哪家 VC 会把自己的大本营放在土耳其的对吧所以一定都是去的那个人然后就是现找地方嘛，
嗯，
然后先来做组织，然后只是我就说我比较 overwhelming 的是大家在这个私下的那种聚会上面大家的信息的交流，
嗯，这相对高效
和
紧密很多
和人际关系是非常高频的，
嗯，所以相对其他地方就是土耳其这个是更就是最高效的，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整营这个活动，先说这个，先把这个 speed dating 讲完
啊。好，
然后 speed dating 这个，我说我觉得一来呢，是我碰到了很多可以往后聊的 VC，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参加所有活动里面我觉得效率最高的一场。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一天那天晚上我去了一个酒吧。然后那个酒吧那当天晚上是个什么活动我忘了，然后我刚刚进去然后正准备去吧台要水喝，因为我在外面一个人在我不喝酒，我就正好去吧台要水喝，
嗯，
然后我才一回头我就听见有人在说啊 Vivian this is Vivian， 然后我就说这是在叫我吗，然后我就回过头来看了三个男人，这三个男的我都不认识他们，
啊，
然后我就非常就是
黑人
问
号脸，
三个问号，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看着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啊，就说我在今天早上那个 VC speed dating 我见到你了，
啊，
然后他说 she's so enthusiastic， 然后他就说 I feel your passion， 然后他就说I hear you pitching your project， I feel your passion， you're so good， 然后又是帮意大利人。然后我听得非常非常费劲，
云里雾里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说，就反正我就听得非常，
嗯，
然后我就礼貌性的问了一下他们的项目，
嗯，所以你还记得他们干什么的吗？
我没听懂。
Oh no！ 幸亏别人听不懂我们在这期节目，不然那三个意大利小哥估计很失望，人家还记得你，你却忘记了别人。
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听懂，
嗯，
就是。但是就是又吵，然后一旦让他们的那个口音非常重，
我能理解，
对，然后就是不好意思我觉得没有听懂，然后但是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是做底层的
啊，OK，
然后他们可能那个过程当中还穿插了一些技术上面的词语， anyway 反正就是我没有听懂，
嗯，
非常非常，所以就你知道就是在那样一场高能量和高效的一场活动里面，其实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是会被别人 知道的。
嗯嗯，
就是有可能在那个 moment 你是你不知道你被别人已经知道了，
嗯，
然后但是其实你的一举一动也是被别人看到，人是看到你，而这个东西它是会深化到你后面的后续的其他的活动里面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一种高效的活动。
嗯，
但是这样类似这样的活动其实我在其他的大会上面我都没有碰到过。
嗯，所以你就是说你的意思是在基本上在整一个伊斯坦布尔的这一个不同的 side event 的活动的这个给你的感觉的效率都是这么高吗？
不是，它也有那种纯 networking 的、
啊、
就像这种活动放在 bar 里面啊，放在什么里面他们有纯 networking、
嗯、
但是我想讲的就是他们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每一场活动其实它的主题性都很强。
嗯，
如果我是 networking 我就是 networking、
嗯、
那我也会有这种 VC 的这种 speed dating、
嗯、
然后但是他们更大一块还是做 panel， 就是我觉得这一块跟 Tokalis 有没有差，就是大家其实都是我一个项目然后我自己来做一个 panel、
嗯、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 DevCon 的整一个氛围是一个利他的氛围。
嗯，
你知道就是他的这种氛围是我愿意为这个社区做一点东西。
嗯，
就是在当然在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利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有一个部分是利己的。
嗯，
但是你的这个初衷是从利他的这个初衷开始的。但是像 Blockchain Week 呀或者说像 Token 2049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我就是大家的角度不一样，我更多的是我作为一个项目方我要怎么样在所有的 Web3 的人都集中在这里面，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声量放大、
嗯、
让更多的这个 industry 里面了解到我、
嗯、
就是我是站在这个角度上面去做我的所有活动。但在 DevCon 里面就像我说他们的整一个氛围是我们大家是共创。
嗯，
然后我觉得在 DevCon 的那个环境里面，我最开始进 DevCon 的时候或者是进那个 co-working space 和走整一个会场，你就感觉你能感觉到那种嬉皮士就是那种叛逆，然后 compare 在 blockchain week 那种大家都是西装笔挺的，然后大家就很端着，然后就是我是金融成功人士、
啊、
我就是那种我是精英。
嗯，
然后但是你在 DevCon 里面就是大家该戴就是头顶着绿帽子，然后我今天要玩够一个游戏，我这个游戏要通关了我可以去领一只戴青蛙的绿帽子，我一直都没有领到、
嗯、
就是一直都那个游戏，
因为你的游戏没有通关
对、
okay.
等我通关的时候
已经 too late 了，
帽子已经被领完了，我就很想要那顶绿帽子。
好吧，
你知道就是你能感受的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叛逆的那种风格，但是那种叛逆的点是在于我们大家是一起在共创这个事情、
嗯、
我们不破不立，我们大家一起打破一个东西，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把这个把另外一个东西把它立起来。
嗯，
然后但是其他的更多的就是标榜的是说我是一个新兴产业，
嗯，
然后这个产业是一个可以集很多成功的项目在这里的这么一个产业，就大家站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但作为一个草根，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更偏向于叛逆这一期、
嗯、
这一边。
我应该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你是 part of it。
嗯，
然后你不会像在 Token 2049和其他那地方，你觉得
有距离感。
我好想要挤进去。
嗯，
但是我挤不进去，就很像那种运动，就是。你身边一帮都是一帮富二代朋友，然后你就是一个那种家境小康或者普通的人、
嗯、
然后你每天都想 try your best 去融入他们，但是你融入不了、
嗯、
就这种感觉就从我在外面读书的那一天就开始，就我很想融入到当地的圈子，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我才说服自己说你不需要融入他们，你自己在你自己那个圈子过得也很好、
嗯、
但是我进了 Web3 以后就去了 Token 2049，去了这种 Blockchain Week， 我就感觉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你知道吗？
啊，那就让你感觉到不太自在。
对，就非常不舒服，就那种感觉就是，我不确定我属不属于那帮人里面，
嗯、
然后但是我 我总想要先融入进去，我才知道我属不属于他们。
嗯、
But 我这个机会都没有。
嗯。
但是在 DevCon 的这一边，就是，反正你知道，大佬们跟你也一样。
嗯。
You know， 就是反正大家都是大家都是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大家就像在 co-working 里面。
嗯。
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的，一起工作，一起干活。
嗯。
然后。只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仰，是想把 Web3 的整一个这个 industry， 然后把它变得 healthy 起来。
嗯 ，I see， OK， 哎、啊，那其实你这么说，我也很想去参加这个 DevCon 呢。
对，就是
下次在哪里来着？
现在在东南亚，地方还没有定。
也在明年吗？
对，明年。
啊 ，OK， 好，那就很有趣了。如果去到东南亚，这件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对，就是我非常非常建议，就是我宁就是可不可以不去 Token Institute， 但是我非常建议去 DevCon， 就是 DevCon 那种感受，就是你是 part of it。
嗯 ，I see， OK。
而且 DevCon 的周边很漂亮，
就是比 Token Institute 的好是吗？
对
，I see。
毕竟是以太坊基金会的，你有一个以太坊基金会的所有的那些周边。
I see。
这个逼格又很高。
是。OK， 哇，那我觉得如果是，难怪你说在我们播客开头说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个 DevCon 是等于是你整一个行程的一个总结，那我现在大概是明白了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了。
对，就是我曾经。我不知道就是听众小伙伴们有没有谁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但是曾经是迷茫过的。
嗯，
但是我有迷茫过，就像我从 blockchain 就是 Token Institute 回来，我跟志阳说，我说我不想再变成 nobody。
嗯，
我在这个 nobody 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待得非常不舒服。
嗯，
但是我 somehow 就是整一场就是我出差的这三个礼拜，其实我一直都在问我自己，就是什么叫做不是 nobody。
嗯，
就是对于我而言，就是不是 nobody 意味着什么东西。
嗯，
那其实我觉得我是有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迷茫过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来说我定义的我所谓的成功。
嗯，
因为当时我进这个行业很大一块就是我不想被世俗定义。
嗯，
我自己就是找一份好工作，赚足够多的钱，然后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嗯，
就我不想用被这些条条框框来定义我自己成功。
嗯，
但是 somehow 我在 Token Institute 有时候就像我那种感觉就是
又回来了。
对，就是这个成功和我进个投行，然后
拿份不错的薪水，
然后努力往上爬的这两种成功的区别在哪里？似乎没有区别，
换了个行业。
对，就只是换了个行业而已。但是这个行业，那我还不如整理整理简历，我去投个大公司算了。
嗯，
就是我其实是有迷茫过的。然后，但是我这一次在去完泰国，然后去伊斯坦布尔，我在整个 DevCon 里面，我有感受到那种自由。
嗯。
就是这种自由是我在任何一个大会里面是没有感受过的，
就是在香港在曼谷都没有
感受过那种自由。就是因为在 DevCon 里面他们还有一个是那个 Hackathon。
嗯，
然后但是其实那种 Hackathon 就是我觉得我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候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啊，是真的。
但是我在看他们那个 Hackathon 的那些照片的时候，我又感受到了我读书的时候的那种激情。
嗯，
就是所有人大晚上都不睡觉，就你有大晚上不睡觉敢 do 的时候吗？
有啊，
就是
大家肯定都有的。
对，但是在那种时候就你觉得当下你觉得很痛苦，但是你回过头来你把自己抽离掉的时候，你就你可以回想一下跟一帮朋友，然后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一帮朋友在图书馆赶 due， 12点还要被赶出来。
嗯，
大家图书馆被清一下，清完了以后有一半关了，然后有一半开着，你还可以进去继续赶 due。
是，
然后你就会感觉一帮朋友一堆零食在旁边，大家一起就为一个东西去奋斗的那种感受。
嗯，
就是我在这一次在伊斯坦布尔看他们的那个 Hackathon 的时候，就是所有人就一个 team 一个 team 一个 team， 但在一个大的一个 conference room 里面晚上不睡觉的就开始做项目。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了。
嗯 I see。
然后我这一次在伊斯坦布尔就把所有的当年的那种，就是读书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
嗯，
我觉得我自己不要做一个平庸的人的那个心气儿，
嗯，
又被提起来了。
嗯，
这种心气儿不是说我在，就像我说我在其他大会里面就是非常功利的，
嗯，
就是我一定要做一个 100x 的项目，
嗯，
我一定要怎么，就是但是你的这种你在这个项目里面，或者你说我在伊斯坦布尔那种感觉上面，更多就是我们这么多人都在为了这么一个目标奋斗，哎，
嗯嗯，
可能你去奋斗你的那一个 part， 我去奋斗我的这一个奖，
嗯，
那大家都在不断的把这个边界在往外扩，
嗯，
可能任何一个人他把那个项目给做成功了，这个行业的边界就因为这个项目往外扩了。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嗯，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一次感觉到就是可能我升华了。
可以的。
对，但是就是我想不想做个 100x 的项目，我想
也想的，
我也想的，
就是两者都要兼顾。
对，但是以前是只想做这个，
嗯，
但是现在更多的会说就是这个事情就可能就可以另开一期，就可以来，
嗯，
就是我觉得更多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嗯，
100x 的东西有很多，
嗯，但他们是真的有价值，
对，它可以是一个 Ponzi，
嗯，
它也可以是一个 meme， 那它是不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有价值来支撑它这个 100x。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些话题，
是，
但是至少在我这一次看来，我觉得我的迷茫少了很多，因为不是，
嗯，
我不是在看着钱或者看着他所谓的我能给你引号的功成名就的这个，
嗯，
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浅薄的一个目标往前走，
嗯，
更多的是说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在为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去努力，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而言是一个我更愿意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我觉得每次参加这种不同地方不同，组织方组织的活动，我们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的感悟。
嗯，
我觉得在尤其在这个圈子里面，就在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又在如此飞快的发展而且信息爆炸的这么一个行业里面，去保持一颗
初心，
初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还要保持你的头脑清醒，这又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很需要有一个心锚。
嗯，是，
对，是需要锚定在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对，所以就我觉得我以前是很漂泊的。
嗯，心是漂泊的。
嗯
嗯，可以可以。那你最后还有什么想 add 吗？在关于
没有啦，没有啦，这一次我觉得我这三个礼拜跑得很累，嗯，然后但是我很满足。首先一个人出去浪很爽，
对，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成就达成是吧，
对，就很爽，
嗯，
一个人出去浪很爽。然后再一个呢，中东地区的整一个的局势，我觉得我曾经如果我不入这一行，我曾经很想去做战地记者。
嗯，现在以前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了，
现在没有，就是现在我觉得就很刺激。
好吧好，
但是这个可能跟战地记者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我顶多只待到战地记者千分之一，
嗯，
但是我人就觉得很刺激。
好吧，
对，
好吧，
然后就土耳其非常美，非常值得去，
嗯，
DevCon 非常值得参加，
嗯，
对，对，
强烈的推荐大家。
嗯，
很
好，
那
我们也
今天就先聊到这了。
对，然后我们从下周开始，我们就开始跟一些干货的一些内容了。
嗯，
然后就大家敬请期待。
对，
好，那我们这期播客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对，祝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啊！
好，
欢迎锁定我们的频道，然后关注我们啊 ，Cryptoria， 我们在这个苹果 Podcast 和小宇宙都有同名的这个节目。
嗯，
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
对，然后我们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
好，这集先到这，
拜拜，
感谢各位收听，拜拜。Oh, that big band sound turns me around. The gypsy style brings me a smile. Oh, how that swing taught me to sing. Makes my life worthwhile. 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de-hi.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 I need that swinging rhythm.